我是被拣选的。将近20年前，我从神学院毕业。毕业那天，我和其他学生一起坐在大礼堂里，看着典礼的节目单。仪式上会有几个演讲，几首歌，还有一些颁给成绩最好的学生的奖项。我一直喜欢学习，但从未真正热爱学校，所以我的成绩总是中等。我喜欢坐在后面或中间，从不坐在前排。我们都知道哪些是最优秀的学生，所以当我看到颁奖名单时，能猜出谁会得奖。我知道自己不会获奖，但是当我浏览获奖名单时，看到了一个最佳宣教学生奖。宣教才是我去神学院的原因。我并不是真的想成为牧师，我最初想做宣教士，后来才成为牧师。所以在神学院时，我选的是宣教方向，但这个方向有一个要求，就是必须在国外实习2个月。我是在2007年在乌克兰顿涅茨克完成的实习。正是因为这个2个月的实习要求，很多学生转到了其他专业轨道，他们不想做实习，所以就不学宣教了。我的专业快结束的时候，有时一个班里只有3、4个学生，所以我开始想起那些同学，并意识到他们都不会在那天毕业，他们是下一年毕业。然后我突然想到，难道我今天要得一个学业奖吗？我的意思是，我觉得我不配得这个奖，因为其他同学在图书馆花的时间比我多多了，做的额外作业也比我多得多，他们才应该得奖，不是我。但到了颁奖的时候，果然他们叫到了我的名字，他们选择了我。我走上了舞台，发现这个荣誉伴随着500美金。后来我妈妈说，她为我这么努力感到非常自豪。我没有告诉她我很可能是唯一的候选人，但那个奖项是主给我的一个确认，证明我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应该继续追求宣教。几个月后，当我需要筹集资金来波兰时，我已经有了一些启动资金，我们就是靠那500美元起步的。被拣选的感觉真的很好，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对吧？被选中真的让人很开心。今天早上，我想开始一个新的讲道系列，一起查考以弗所书。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们将探讨以弗所书中涉及基督徒生活的许多主题，使命、恩典、教会、合一、家庭、属灵征战等等。今天在第一章，我们会一起思考被神拣选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如果你有圣经，请和我一起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封信的作者是保罗。保罗是基督耶稣的使徒。使徒意为被差派者，这个词在新约中常常用来指称那些最亲近耶稣基督，被他亲自呼召并差遣去传讲他教导的门徒。在遇见基督之前，保罗是教会的敌人，他曾迫害教会，但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他遇见了耶稣。正如第一节所说，是照着神的旨意，耶稣救了他。恩典是以弗所书的一大主题，保罗对恩典也有深刻的理解，因为他亲身经历过。保罗说，写信给在以弗所，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的圣徒，所以这是保罗写给以弗所一间特定教会的一封信。这是一封书信。如果我给你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你会从头开始读，还是从中间或者末尾开始读？肯定是从头开始读，对吧？但很多时候，我们却试图从圣经的中间开始读， 然后说我看不懂，所以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们将从头到尾查考这封信，这样才能明白保罗写信的全部语境。这封信的前半部分全部讲述我们在基督里是谁，后半部分则讲述由于我们与耶稣的关系，我们该如何生活。所以保罗是写信给一间教会，他称教会里的人为圣徒。有时候当我们说到圣徒这个词时，会以为是那些做了惊人之事特别属灵的人，但在圣经里，圣徒指的是信徒，不是超级英雄。如果你相信耶稣，按照神的话来说，你就是圣徒。这间教会位于以弗所这座城市，今天的以弗所在土耳其西部。几年前我有幸参观以弗所，那里的遗迹保存得很好，所以以弗所并不是虚构的城市，它是一个历史真实存在的地方。今天你依然可以去游览，并看到许多新约中提到的遗址。保罗在信中写道，愿恩惠平安从主归于你们。在当时，对人说恩惠归于你是希腊人常用的问候语，但保罗在其中又加上了犹太人常用的问候平安。恩惠与平安很好地总结了与耶稣建立关系的意义。接下来的经文，也就是第三到十四节，在希腊原文中其实是一句很长的话。当时的人们为了节省纸张，书写时并不使用标点，后来才加上标点。所以尽管我们会逐节查考，但要记得这段经文其实是连贯的一大段思想。三，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受颂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保罗以颂赞开始这一段，愿神受颂赞是当时犹太人常用的赞美词，但在这里保罗加上了新的内容。保罗写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借着耶稣基督，因着相信他为罪人而死、埋葬并复活，为了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神所赐下属灵福气中的一部分，而是如第三节所说的各样属灵的福气。换句话说，如果你是耶稣的跟随者，不只是有祝福，而是拥有一切属灵的福气。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很有钱的人会说，哇，你真有福，或者你会对一个结了婚的人说，哇，你真有福。你看到一个很成功的人也会说，哇，那个人真有福。我们常常从外表上看，然后说，哇，那个人一定非常有福气。那些确实是祝福，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在基督里就比别人少了祝福。真正的祝福是在基督里从内而来的。在信的后面，保罗透露他是在罗马的监狱里写这封信的。那么保罗在监狱里就比在外面没有那么有福吗？不是的。无论在基督里有福意味着什么，这福分此时此地都对我们是可得的。同时，这福分也同样赐给现在身处监狱的基督徒，也赐给现在住院的基督徒。这些属灵的福气是从内心而来的。我认为我们常常误解了这一点。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并没有说，有福的是健康的，有福的是富有的，有福的是舒适和成功的，不是这样的。他说，有福的是虚心的人，有福的是哀痛的人，有福的是为义受逼迫的人。那正是保罗的处境，他不是因为偷窃而入狱，而是因为传讲福音而被迫害，才被关在监狱里的。世人会说，可怜的保罗，但耶稣却说，保罗，你是有福的，在基督里你得着了各样属灵的福气。无论你今天的处境如何， 无论你是富有还是贫穷，在监狱还是自由，单身还是已婚，就业还是失业，健康还是有病，你都是有福的。保罗接着说，第四节，正如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第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两节经文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内容。第四节说神拣选了我们，就是所有的信徒，是在创立世界以前。神拣选的观念在圣经中并不是新的。在旧约里，神拣选了亚伯拉罕，神拣选了以色列等等。但令人惊奇的是，从第四节来看，需要思考的是这一切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并不是你生下来之后神才说，好，让我看看这个人会变成什么样，然后再决定要不要拣选你。不是这样的，这不是一场选拔，不是，这里说是在创立世界以前，这就是什么时候。换句话说，在神创造世界之前，他就拣选了你。神拣选了你，这就是谁。现在我们常常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就是神学家们所称的拣选论时，这很容易变成哲学上的或者理论上的争论。但我不认为当保罗写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他是希望让人们因此展开哲学或理论的争论。我不认为他的本意是这样，我认为他的目的是让以弗所的人能够停下来，惊叹于神有目的地拣选了他们，并且是为了一个目的。那一天，在我毕业典礼上被选中获奖项，你认为我在领奖前会说，请向我详细解释一下选中我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我当时可不是这样想的，我只是感到惊讶和开心，因为他们选中了我。保罗在告诉教会，我们的神是奇妙的，他奇妙就在于在他创造地球之前，你已经在他的心里了。所以他不是先创造了地球，然后才想，这地方我要拿来做什么呢？我知道了，我要把人放在这里。不是的，事情不是这么发展的。在他立世界的根基之前，他就拣选了你。所以，在神创造山岳之前，他已拣选了你。在神创造海洋之前，他已拣选了你。在神创造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之前，他已拣选了你。在神创造太阳之前，他已拣选了你。在神创造月亮之前，他已拣选了你。在神创造众星之前，他已拣选了你。你明白保罗在第四节这里所说的吗？在神创造万物之前，他就拣选了你。他不仅仅是知道你将要存在，他不仅仅是创造了你，他还知道他会拯救你，使你成为圣洁，无可指摘。他这样做是因为他不得不这样做吗？他是被迫的吗？不是。第四节结尾说，他这样做是出于爱，神创造我们并拯救我们，完全是他自由的选择。第五节说，他在爱中预定我们归于他，成为他的儿子。预定这个词在圣经中出现了六次，包括以弗所书第一章就出现了两次，他的意思是预先决定。在第五节结尾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说他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了我们得儿子的名分。一旦我们成为信徒，我们就被迎接进入神的家庭，我们被收养，神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这就是被拣选所带来的意义。我们被带入神的家庭，并且享有随之而来的所有权利和特权。我们在家乡有一对很好的朋友，他们收养了一个小女孩，每次我们去看他们，都能看到她的个性， 他的喜乐，看到这个女孩和我们的朋友们一起是多么幸福。他从一个无法照顾他的家庭来到了一个渴望他并且将一生爱他的家庭。这正是这里所说被收养语言的精神。这并不是有人把我们放在神家的门口，按下门铃然后跑开，然后神打开门看见我们说，我想我只能收下克林特，因为没有别的人愿意要他。这并不是这里的意思，恰恰相反，是神亲自拣选了我们。当我们重生时，神还在天上与天使们一起为我们举行了庆祝宴会。神收养我们，并不是因为他必须这样做，或是因为他有责任。神收养我们是因为他愿意，他渴望拥有你。正因为如此，你才成为神家庭中的一员。当我说，在这个家庭里面，我的意思是真正成为家庭的一员，而不是半只脚在里面，半只脚在外面。有时候，孩子被收养后会担心，如果他们做错了什么事，新家庭会不会不要他们，把他们赶出家庭。所以，他们每天心里都在担心这段关系能不能维持下去。如果他们做错了事，就会以为自己会被赶出家庭，所以会努力做好事，希望家庭能继续收留他们。通常当父母察觉到这一点时，他们会感到非常心碎，因为他们当初收养这个孩子并不是基于孩子的表现，他们因着爱而收养了这个孩子。对于父母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这个孩子做了之后会让他们想把孩子赶出家门的。这并不是一只脚在里面，一只脚在外面。当我们听到这样的故事时，我们会想，孩子怎么会这么想呢？然而，我们却很容易用这种方式看待我们的天父。我们会想，如果我做了什么坏事，神就不再接纳我了。然而，我们那位慈爱的天父说，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他的爱隔绝，没有人能把我们从他手中夺去，在他里面我们是安全有保障的。在基督里我们有一个被接纳被爱的家，在这个家里没有恐惧，爱驱逐了恐惧。在神那里不会是一只脚在里面，一只脚在外面。这是怎么发生的呢？第五节，他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是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被接纳进神的家，成为他的儿女。正是借着基督成就的功夫，借着相信他，我们才从陌生人成为家里的人。所以我们知道了是谁，是神，也是你。我们知道了什么时候，是在永恒之初，在创世以前，他就拣选了你。我们知道了是什么，就是我们被收养，成为完整的家庭成员。我们知道了怎么发生，是通过基督。但为什么呢？第六节，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赐给我们的。那么，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为了使我们赞美他圣洁的名。他这样做是为着他的荣耀，是为了彰显他奇妙的恩典。你知道吗？在我们经历人生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看作是故事中的主角。所以我们回首过去，会看到自己曾经做出的一些重大决定。这些决定成为我们人生的转折点。或者我们也会为曾经未曾做过的事情而感到遗憾。我们会用自己行为和选择的视角来看待一切，把自己看作故事中的主角。但是当我们读以弗所说的开头时，谁才是主角？是你吗？还是神？是神赐福于你，是神在爱中拣选了你，是神借着基督收养了你。那么里面有多少成分是我们，多少成分是神？这一切100%都建立在神奇妙的恩典之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是为了他荣耀恩典的称赞，是为了彰显他的恩典。正如我们将在第二章中看到的，我们根本无法为这一过程做出任何贡献。我们在过犯和罪恶中是属灵上死的，但神却因着他丰富的恩典和怜悯，伸手将我们拯救出来。为什么呢？为的是他荣耀恩典的称赞，为的是彰显他的恩典。这个世界会告诉你，人生就是以你自己为中心，要为自己打算，把自己摆在首位，找到真正的自我。但这终究只是一个空洞的目标。我们读过多少这样的故事，有些人在体育、商业或名声方面达到了人生的巅峰，实践了所有目标，但他们却说自己依然感到空虚。他们会问，现在该怎么办？他们一直努力追求，希望得到的满足感，却并不存在。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原本就不是自己人生故事的主角，我们也不该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唯有神才能满足你的心灵。为自己的荣耀而活是行不通的，那是一条虚空的路。但是，当你明白他才是故事的主角，当你明白是他在你里面做工，当你明白你从来就不是为了获得所有荣耀，而那一切荣耀应当归于他时，只有这样，你才能开始真正明白他那奇妙的恩典。保罗接着说，第七节，我们借着他儿子的血，在他里面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着他丰富的恩典。第八节，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和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保罗说，我们借着基督得了救赎，在当时，救赎意味着将囚犯或奴隶释放出来，这正是基督在我们灵魂里所做的工作，是借着他的十字架成就的。他甘愿走上十字架，不是为自己的罪，因为他没有罪，而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我们原本死在过犯之中，但如今在基督里被释放。他为什么这样做呢？是照着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他丰丰富富赐给我们的。丰富这个词意味着极大的慷慨，意味着充足与宽广。换句话说，神并不是看着你，只撒下一点点恩典，然后说，够了，我还得留一些给其他人。不是的，他不是只撒下一点恩典在你身上，而是慷慨，丰丰富富地将他的恩典倾倒在你身上。你明白这个意思了吗？你是怎样得救赎的？是因为神对你印象深刻吗？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好事吗？不是的，而是因为他那丰富的恩典，这恩典他已经倾倒在你身上了。他又将他旨意的奥秘，照着自己的美意，在基督里预定，向我们显明，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曾经是一个长久的奥秘，是隐藏的，但如今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显明出来。换句话说，神一直都有一个计划，神一直都有一个目的，神的旨意也在他自己的时间里成就。耶稣不是备选方案 B， 耶稣一直都是方案 A。 神的计划从始至终都是借着他的儿子来成就救恩，他的计划一直都是恩典，他的计划一直都是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用电影语言来说，神不仅是故事的主角，他也是导演，他的计划正在展开，他的旨意正在成就。当你今天看到世界的新闻时，很容易感到害怕和恐惧，似乎到处都是混乱，有时候甚至觉得邪恶在得胜。但是，当你读以弗所书第一章时，你会明白，神在天上并没有感到紧张，神并不忧虑，神也不慌乱。 不，他在掌权，他的计划不会被挫败，他的旨意必然成就。他并没有从他的宝座上跌落，他正在掌权并掌管一切，他是全能的，他是大有能力的。无论世界上发生什么，我们都知道他在掌权，他有自己的计划和目的。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按着自己旨意所计划成就万事的所预定的。十二节，叫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称赞他的荣耀。在这两节经文里，保罗是在谈论他自己和其他犹太信徒，这里的我们就是指他们。而在接下来的两节，当保罗说你们的时候，指的是非犹太的信徒。但你会在11到12节中再次看到所有相同的主题。作为神所收纳的儿女，我们不仅仅是在这个家庭中，而且是承受产业的人。我们有一份彼得前书所说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一切都是照着神的计划和旨意成就的。为什么呢？十二节，为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最后几节，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就在他里面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十四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记住，当保罗写到你们的时候，他是在对非犹太基督徒说话。因此，虽然神完整的计划对犹太人来说是奥秘，非犹太人对此一无所知，所以他们必须听见真理的道，必须听见福音的好消息，必须有人向他们讲述耶稣，这样他们才能做什么呢？十三节说，信。所以你可能一直在想，好吧，神是主角，神制定了计划，神开辟了道路，神亲自来到地上，为了他荣耀的恩典而救赎了我。那么你会疑惑，我该做什么呢？保罗说，要信。也许你听到这里会说，这太容易了，不会就这么简单吧，我得做点什么。如果你觉得只要相信并接受神所做的一切太简单了，那我挑战你去做做看，然后再告诉我这是不是很简单。因为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最难相信的就是神竟然如此有恩典，他知道关于我的一切，知道我做过的将要做的一切。然而在他创造大山和星星之前，他就说Clint, 你是属我的。世上的其他宗教都是人在努力接近神，通常靠做一些事情。而基督教是神出于爱来到我们中间，拯救像我这样可怜的人。在我毕业的那一天，当他们宣布我被选为那个宣教奖的获得者时，我知道自己并不配与其他顶尖学生站在同一个舞台上。我并不觉得自己像他们那样努力，但那天他们还是叫了我的名字，他们选择了我，而我本可以坐在座位上拒绝这个奖项，或者我也可以走上舞台去接受它。我们的角色是什么？就是相信，就是接受神慷慨的恩典之力。之前我说过，拣选的教义常常变成一场哲学和理论上的争论。而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参与过许多这样的争论。最经典的争论就是关于选择，通常有两个观点。一方认为一切都是神的作为，我们作为人没有选择权，另一方则认为人有选择权，神的拣选是基于他知道人会如何选择。这就是经典的争论，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之间的关系。 当我还年轻的时候，我会为这个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神让我在这个话题上有了更多的谦卑。年轻人，这就是年纪增长带来的一个好处，更多的谦卑和更多的恩典。所以今天我更愿意承认，我并不完全知道这两者是如何运作的，但我在圣经中看到两者都是真实的。正如我们今天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所看到的，我们读到神是主权者，他掌管一切。但我们也在第十三节读到，我们被呼召要相信。换句话说，我认为这两件事都是真的，神掌管一切，而我们对自己的行为有责任。这看起来或许是对立的事，但在圣经中，他们却是和谐统一的。曾经有人问英国的布道家斯布珍，他如何调和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教导。斯布珍微笑着说，我从不调解朋友。意思是，我们可能在这两件事上看到矛盾，但在神的话语中却没有矛盾。神掌管一切，同时我们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让我再读一遍最后那两节经文。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十四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中，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展现。我们被天父拣选，我们被耶稣基督救赎，我们在得救时被圣灵印记。有一个人这周问我关于圣灵的喜，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所使用的语言。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是在得救的时候领受圣灵的，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就受了圣灵的印记。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内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引导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知罪。有一些教导认为圣灵的内住是在得救之后才发生，好像分为两个步骤，意思就是说，你信了耶稣，但是你有圣灵了吗？按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里，并没有两个步骤。保罗说，你们信了耶稣，就受了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在基督里得基业的凭据。印记让你知道某样东西属于谁。同样的，圣灵就是我们产业的保证或定金，这是最安全的存款，因为神是保证人。为什么？第十四节的结尾再次重复了这个主题，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好让我们看到他奇妙的恩典被彰显。在神创造世界上一切之前，他就拣选了你，他思念着你，他决定要你成为他家中的一员，他对你有一个计划，他对你有一个旨意，他为你预备了产业，他用基督的宝血救赎了你。你知道神是这样的神吗？我希望你知道，因为当你明白这一点，当你相信他时，你的生命将不再一样。